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丁教授，那是不是存在着一个问题哈？因为比如说大家通过您的讲解介绍知道说做肠镜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肠道当中有没有早期的肿瘤的病变，
对，
那我是到肿瘤医院去做肠镜呢，还是到综合性的三甲医院去做肠镜呢？因为毕竟是要人看的，
对
吧？
对对对，
就哪一个是更容易早期发现癌症病变的？
其实没有差别，就是它只要有资质的，然后呢，在比如说这些大的三甲医院没有太大的差别。回到我们普通的普罗大众啊，如果要做体检的时候呢，没有必要说每一个人都到肿瘤医院，只要大的这个中心有经验的，能够保证这个检查的时间的，总体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做肠镜是可以病人直接去门诊预约吗？
啊，是。
就是他要有一个主诉的症状吧，还是说
没有？
我只要去说医生给我开个单，就下个单我就
可以
做，
可以
就可以了，是吗？
可以的，就是你本身到了这个年龄，就说医生我要做体检，我想筛查一下，这很简单，在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是挂哪科呀？肛肠科吗？还是
一般在不同医院不同，那一般在我们医院就挂结直肠科。
结直肠科
啊，那体检中心的话，你就直接说我要做体检的这个肠镜就可以了，其实是很简单，在我们国家做这些检查还是非常简单的，预约也相对来讲没那么久，而且呢现在可以做无痛，做无痛的检查，麻药打了之后睡一觉，而且呢是半个小时可以睡得很舒服。
无痛和不打麻药的也不叫有痛吧，就是
有
感知的，
有
感知的。
对，
您推荐哪一种？
我自己是做无痛的
啊，
我做了两次都是做无痛的。
那就是您会向大众也推荐无痛的方式吗？
啊，对，其实有些人担心说这个麻了之后会记忆力下降啊，会变傻、我不知道对我有没有影响啊、但至少目前我自我感觉
反正你还没发现
对，
反正你还没发现，
对，影响不大。
但是有些人有那种担心啊，就是说如果是常规的，万一这个医生的这个在肠道当中转来转去的啊，如果说是触碰的我不舒服了，我可以有预警，我说哎医生不行，这个位置不对。但是如果你是做无痛的，那患者自身是没有预警
啊，
会不会导致说哎不小心把肠道穿破了之类的，有这个问题吗？
这个其实可能性还是很小的。那么我们内镜科医生在操作的时候，他碰到阻力的话，他们都会去做调整，啊，这可能性是很小的。那我们做内镜下的这个息肉切除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不做无痛，那么这个时候就存在您讲的，就切突然之间，如果切之后它有个突然之间的一个疼痛，那要考虑会不会说有一个穿孔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具体的情况不一样啊，选择的这种要不要做麻醉是不一样的。
所以肠道内壁是有痛感神经的是吗？
啊，它有一个牵扯痛，牵扯
牵扯的痛，
对，内脏的痛。但如果是它有突破啊，有这样的一个突破，穿孔，那就变成刺激了这个腹腔腹膜，有化学性的疼痛，那又不同，完全是
不同。
不同，
所以就是也要分情况，
对，
这个可以听这个医生的一个建议。
对对对，
那么现在真的发生了肠癌之后的治疗手段，主要是以手术为主呢，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治疗手段？
肠癌这个疾病呢，我们总体上可以讲说是以手术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大的方向我们这样讲。那么这里面根据病情不同，它的分子分型不同，那治疗手段可以有多种多样。如果很早期的，那基本上手术就可以了，但如果到进展期的，比如说我们说三期的病人，
三期指的就是已经是
有淋巴结
周边的
啊，有淋巴结的转移，
有淋巴结了。
那这些呢，单纯看手术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又把多学科的手段加上去，比如说术后又做化疗，辅助化疗，还有一些比如说局部晚期、局部进展期的，我们可以直接做手术。做手术之后，端出一大盘肿物出来，医生说给你切得很干净，那么你看了也很满意，但是呢，可能过了一年两年。啊，它复发了，而且呢，这个是有统计数字的。这些局部晚期的直肠癌，那我直接去做手术，跟我先给他术前做放疗之后来做手术，它的复发风险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些情况下呢，我们术前要做一个很细致的判断、分期，然后呢，确定我们是直接做手术还是做了这个
先化疗，
对，化疗放疗再做手术。
就肠癌也是可以放疗
啊，对。特别是中下段的直肠癌， 如果我们判断它侵犯到第三层，或者是有一些危险的因素啊，它侵犯的层次跟我们又做手术的那个层面很接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又给它先做术前的放流化疗，让它退缩，再做手术，那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复发的风险的。
有一些患者可能会对化疗和放疗呢，会有一种心理上的排斥啊，
对，
就好像是说，是不是做了放疗和化疗对病人的这个五年的生存其实是有不好的影响的啊？实际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也是电视看多了，
电视看多了。
最早呢，我们可能受这个化疗的影响呢，是来自于可能日本那个电影《
血、
那、
疑、
个》
血疑
血疑
哈，山口百惠
一看就是化疗之后就头发脱光啊，整个人就很差。很多这个影视作品会讲的化疗放疗啊，还有老百姓的口口相传的说，哎呀。这个人他某个亲戚朋友原来好好的一化疗就不行了，大家听到的只是个案或者经过加工的文艺作品。这方面我们还有听这个科学还有性数据，那么数据就告诉我们，这些达到了我们需要做放流化疗的这些患者，那么通过放流化疗之后再做手术的跟直接做手术相比呢，那么他的疫后是不同的，放流化疗呢是能够改善它的疫后的，
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撑的，
非常大量的数据。
那目前的这个大肠癌五年生存率是怎么样的？我们国家和西方的国家有区别吗？
你这个我们国家的一个痛点那么现在美国的数据呢大概是这样子哈，欧美国家吧，大肠癌整体的人群从早期的到晚期全部把它放在一起做分析，五年生存率65%左右直肠也比结肠又稍微好一点，但我们国家呢大概是多少你猜？总体的大概是不到50%，不到50%，
65%其实我觉得也不高，
因为他把晚期的也算进去了，因为晚期基本上来讲五年生存率的大概10%左右，那还是拉低了不少，而且晚期的病人大概占到1/4左右，早期的90%-91%，就一期的二期的81%左右。
那国家是总体是50%左右，
总体50%。
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晚期的五年生存率，
我们国家晚期五年生存率就更低了，因为晚期它的治疗手段更多，会更复杂你排兵布阵会要求更高，为什么我们会跟国外有这样的15%左右？实际上可能还不止15%的差距呢。我们国家太大，
我们早期的数据呢？
我们现在早期的数据可能还好一点，跟西方国家比较接近，因为早期的我们一种治疗手段就可以了。那你多种治疗手段结合起来，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你的一个团队的协作、排兵布阵等等。那么我们国家差别太大了，从很顶尖的医院。到很基层的医院，那么差别太大了。那么在我们现在的像几个肿瘤的专科医院，北上广的包括我们医院，那么我们的数据呢肯定是超过了西方的65%的这个五年生存率了。
您这个是说包括了早期和晚期的
啊？对，那么跟西方的这个顶尖的这个中心生存率其实是接近的不管是复旦还是我们中央大学肿瘤医院，或者是北京的肿瘤医院，他们这几家医院呢，它的这个诊治水平以后其实跟西方国家很是，
但是从全中国的角度来看，
对，
还是低的，是吧？
对，所以呢这里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专业人员，其实很大的一件工作是不能满足于我们自己在自己中心做好这样的医疗服务，那么我们更加多的精力可能要放在怎么提高我们这个结直肠癌在我们整个国家层面的这种同质化的服务。
但是会不会就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会让全国的有条件的病人都会跑到北上广，都会找到这几家医院？
您说的很对，所以呢我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做好这种规范化的培训，提高这个整体的国家的这个不同区域的这种同质化的
医疗水平，
医疗水平同质化服务。那实际上我们看到，通过我们这十几年来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呢，实际上在很多的这个基层医院，他们在这个诊疗水平，特别是在手术方面了，其实他们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高，也有一个长足的进步。那么接下来又做的一些工作，就是提高国民的这种健康意识，让更多的人能够早期的去发现。那这样子呢， 这生存力呢，我觉得啊，未来的5年可能还是会可以上到另外一个台阶的。